一束光，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，那是牵引，那是爱。
长夜的牵引，吴爽和你一起离开黑暗，迎向那光。长夜的牵引里，亲爱的朋友吴爽向你问好。那今天的你过得好不好呢？好与不好，你的依据是什么呢？好与不好，相同的是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，得出的结论也许就不同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不同的人看待发生的事眼光不同。圣经里有经文说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那到底什么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我都能够拥有这颗和自己原来的心完全不一样的心，我想我今天问你的那个问题，你今天过得好吗？答案也许就是肯定的，而且常常是肯定的，对吗？无疑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和眼光为你我所拥有。而在整个厚厚的圣经里，我们早已经知道一点，耶稣基督诠释最多的无非一个字，那就是爱。知道不等于明白，而如果明白就能认同，进而行得出来，你说是吗？
耶稣的爱比海洋还要深，比众山还要高，比生命更美好。耶稣的爱没有人能代替，找到却不放弃，耶稣我的唯一。真实的爱，它永远不更改，有一种奇妙的爱，从天降下来，满足我心里一切的渴慕。这就是耶稣的爱，
是的爱，它永远不更改，有一种奇妙的爱，从天降下来，满足我心里一切的渴慕。这就是耶稣的爱，所爱，耶稣的爱一直都存在，我只要你深刻的爱。
耶稣的爱比海洋
的爱永远不更改，深刻的爱将我心填满。
说到以基督的心为心，说到神就是爱，亲爱的朋友，你可能以为我又要说让我们如何爱别人，然而今天我想说的是，在爱他人之前，你我有没有先在耶稣基督里边爱自己，接受自己呢？我想唯有如此，爱他人才有了现实的可能性。说是有一家电视台派出一名记者和一般人做一些街头的访问，那个记者只问同一个问题，那就是究竟你是谁。为了使这个调查结果更准确，被访者可以回答他第一时间联想到的三样东西，而答案就是用以评估这人在心理上和人际关系上的含义。如果被访者答我是男人或者我是女人，正表示这人意识到自己的性别。如果一个女人说我不过是一个家庭主妇，调查员就可以推断出她没有注意到为人妻子为人母亲的角色的重要。而如果一个男人说我是行政人员，我是股东，我是有家室之人，凭他的话就可以知道他是留意自己在日常生活、社会地位以及婚姻责任中的位置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今天你走进一个购物的商场，也有一家本地电视台的记者走进你，还把麦克风放到你的面前，然后问究竟你是谁，你会如何回答呢？今天几乎每本妇女杂志里总有一两篇文章谈到发掘你的身份，足以证实现代人对身份的疑惑。但是允许我赶快补充一句，其实在今天面对身份困惑的又何止是女性呢？
曾经的我是一个灰色的女孩，孤寂的在沉默里犹豫徘徊，光鲜的外表下隐藏着惶恐与不安，扮演着许多可奈何患得患失的角色。曾经我在失丧的边缘挣扎着站起来，我害怕白天，喜欢黑夜，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。得到之后的虚空比梦想破灭更让人迷茫，到底我要什么，怎么真实离我越来越远。曾经我灵魂深处空空如也，不知我是谁，谁为我选择，谁为我决定。忧郁是颜色，孤独是心情，怀疑是态度，伪装是我的方式，自怜自哀中却不知也在自私中伤害别人。只因为遇见你，我的回忆一路在变化世界里，欲望淹没了坚持，找不到回家的方向。谢谢你改变了故事的结局，把我拥入永恒爱里， 留下平安，结果忧虑、哦、有一天你出现了，极大的光中罪恶的我满是污点，没有羞辱和负罪感，却在痛悔中的自由，遍体鳞伤的我恍然大悟，在你爱的恩典里释放哭泣，原来你用牺牲爱了我，这不是我一直寻找的吗？却不知你早已已经等候我几千年，如果不是你，寂寞里叹息，你打开冰封了我的心，把我从噩梦中唤醒，如果不是你，我怎能明白活着的真意，原来你并已拣选软弱的我，正是你奇妙怜悯的地方，一切重担枷锁，如果没遇见你，怎能够盼望替代绝望，你献生命爱我，我才知何为爱，爱这个字太长太过太高太深。
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，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，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，使弯曲变为平直，这些事我都要行，并不离弃他们。
每当你忧伤的时候，看不到未来的时候，邀请你一起进入上帝奇妙的牵引，明天又是新的一天，长夜的牵引。
有许多的难事，尤其是那些高薪酬的所谓行政人员，如果一旦遭到解雇，他就会感到他的形象被打乱了。他不用再穿着名贵西装，手提着名贵的公文包，他会待在家里，拼命地搜寻报刊上的招聘广告。他因为失业而充满疑惑，也因着不再是家庭经济的支柱而面临身份上的危机。如果此时你问他究竟你是谁，他可能很迟疑地回答说，我以前。得到这样的答案，看看现在的他一点也不奇怪。是的，朋友，我们很难接纳自己，对自己没有一个正面的形象，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，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在神眼中自己是何等的重要。如若在神的面前感觉不到自己的重要，长此以往，我们最终认定自己一文不值，我们感到惭愧，觉得自己不足以成功，因而产生匮乏感、自卑感。那么，亲爱的朋友，在以后的日子里、长夜里，让你我经常问自己，神怎样看我的人生呢？我对他真的是很重要吗？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事，对他会有影响吗？如果我对他真的这样的重要，究竟又有多重要呢？
曾经何时讨厌的敌人成为自己，心中上演天使与恶魔间的战争，时常羡慕总认为别人比我更好，感到疲厌倦佩戴着虚假面具，多少挣扎与矛盾，多少怀疑与失望，那 辨认真实的自己，更无法一人独处。当我打开神经，直到天虚假面具，多少挣扎与矛盾，多少怀疑与失望，难以辨认真实的自己，更无法一人独处。当我打开神经，直到天
其实今天人们面临身份上的危机，原因之一就是人没有领受神的心意。因此上，为了弥补不肯定的感觉，人就会因为觉得无能为力而贬低自己的价值，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，抬高自己到一个扭曲的地步，试图向自己以及其他人证明，瞧我有多重要。这种表现是在基督里缺乏安全感而要求过度补偿的结果。福音其中一项令人兴奋的信息就是，耶稣使一个本来一无是处的人在他里面活着，就会成为一个有无限价值的人。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感到自己是毫无价值的，亲爱的朋友，请谨记，当耶稣在我们心里，我们至终不会是一无是处的，我们是一个充满神的同在和能力的器皿。生命好像一个旧瓶子一样，实际上没什么价值。然后有人就将价值100万的金子放在这瓶里。那么，这瓶子所拥有的内在价值是什么呢？明显的是100万元。同样的，当基督进入人的生命，我们就被基督的宝血所救赎，成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。
你创造
你好，我是恩惠，欢迎收听长夜的牵引，祝您晚安。
长夜的牵引，朋友，谢谢你一直的收听。事实上，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本一无所有，并且让神在自己身上做工的时候，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。看看摩西吧，在他前半生的40年的日子里，他好肯定自己的身份，不是吗？毕竟他作为法老之子，在埃及的大学受教育，这一切本都是为他灿烂的前程而预备的。有一天，摩西看到埃及人折磨以色列人，他决定帮助自己的同胞，于是用匕首刺死了那埃及人。他或许平息了一场夙愿，然而当血流进沙地里的时候，他就变成一个杀人犯了。此后的40年，摩西流亡在外，为要逃避埃及人的审判。那时的摩西知道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，而只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。与此同时，神就在那时向他显现，在火烧的荆棘中对他说话，于是摩西从此改变了。神说，摩西，我要打发你到法老那里去释放我的民。摩西说，主啊，请不要打发我去，我不是合适的人选可以当此大任的。难道你不知道我离开埃及在旷野做牧羊人已经40年之久了吗？朋友，你看，摩西明白神能和那些举足轻重的人同工，是他们首先了解到自己是微不足道的人。摩西在他的另一个40年中被神拣选，成为以色列的领袖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当你觉得自我形象模糊起来，忘记了自己是谁的时候，请你翘首仰望，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，并且为此感到骄傲自豪，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。我想这一点正是你我能够克服内心挣扎之道，达到神对我们期望的奥秘所在。
不要隐藏自己，不要埋没自己，不要想爱你的主封闭。你在我心意里是贵重的乐器，我要向你吹圣灵气息，吹出美妙乐音，宣告天国降临。创世之前，我在基督里已宣召你，我用心门让我来爱你。
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吴爽，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。
不用害怕缺陷，不用怀疑足够用恩典，你的不足缺欠让主更新掌权，就能使人得享主平安。传扬美妙佳音，宣告天国降临。创世之前，他在基督里已宣召你，他用心门让他来爱你。
要隐藏自己，不要埋没自己，不要想爱你的主封闭。你在我心意里是贵重的乐器，我要向你吹神灵。